白纸一页，道破禅机万篇书。几年前，有人对我说，不要太迷信易云高了，他有什么文凭？写文绘画一窍不通。我听了很反感，愤然答道，文凭并不等于知识，你不了解他，没有见过他写作绘画一挥而就的神速功夫，没有见过他神韵生动的丹青，没有见过他见解精辟的论文，更没有认识过他那博大精深的研究人生宇宙真谛的思想。那人很自负，还没有听我说完，便转头走了。唯我自大的人，很容易站在大千世界的对立面。后来，单位修了新的宿舍楼，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人，凭借手中暂时的权力，有意为难，不分住房于云高大师。许多同事为此愤愤不平，但大师只是淡淡一笑，他说他不会像有些人，只想争得一个稍微舒适的巢穴而去费尽心机斤斤计较。如果确实有人有心刁难的话，那么怀这样心术的人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这不是我的气话，是因果报应的自然客观规律，种什么样的因就结什么样的果。后来那人的果报确实不妙，受了应有的制裁，又众叛亲离，落得孤独一人凄惶度日。同单位的许多人都搬进了新楼，而大师依旧寄住在岳母家，潜心笔耕。那是一处低矮狭窄的旧房，不足30平方米，平时还好，一遇岳母的儿女孙孙们都回来团聚，那就真的太拥挤了。有位中央首长来看望大师，连声惊叹，这难道是一位教授住的地方吗？大师早年的一位弟子不忘老师教诲之恩，这些年赚了钱便来看望他，没想到大师如此寒酸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他说，老师，你就依我这一次，我取10万元在成都给你买套房子。云高大师摇头谢绝了，说不行的。弟子不死心，次日真的从银行提取了10万元现金，又来找到大师，哗啦一声拉开提包放在桌上，以示心迹。大师轻轻推开提包说，我住了你给我买的房子，于心不安，虽然你是自愿相送，但对我来说就在获取回报，这叫心存思念。施恩图报是我绝不可做的事情。最后，弟子只好噙着热泪，提着提包走了。易云高大师的工资按国家规定属正一级教授待遇，加上津贴，每月425元。从86年9月下达公文之日起，他就决定不领取，捐给教科文组织，一家人仍靠爱人和父亲的工资生活，这在全国似乎没有先例。中国教科文国画研究会，他是会长，只好将他的工资逐月保存，以备他生活发生困难之急需。1990年3月，组织上3番5次催他领取工资，他只领了一部分，买了4000斤大米、300斤菜油、200斤黄豆、2台抽水机，给大邑县白岩寺住持为应法师和众弟子送去。满载着货物的汽车在被春雨洗得绿油油的川西平原上奔驰，柳暗花明，春风拂面。 易云高大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说，他十分敬佩韦应这样具有品德和苦行的老人。这位僧人脑子里既有智慧又有哲理。韦应和弟子们同宿山洞，每天仅吃一餐，每餐只有一碗。还说韦应是奉班禅大师圆寂前的指示，从北京到白岩寺来为国家和人民开掘佛教文物的。白岩寺原先的庙宇及佛像在山上已经荡然无存，说是被埋在很厚的砂石层中。韦应可谓白手起家，主持一项浩大的开掘工程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现在他们已经挖掘出一些佛像和玉石像，一些垫脚也露出来了。云高大师说，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，韦应和弟子们的苦行精神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。老人晚年仍这样精进献身，太难得了。给他们捐助点东西，表示我们的心意，这是完全应该的。车队到达林木葱郁的白岩寺山下，已过晌午。韦应率领八位弟子早在那里迎候。老人十分感激，拉着云高大师的手说，你们来得太好了，今日山上只有够煮一顿稀饭的米了。并邀请客人们上山。大师说，你们很忙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老人握手不放，恳切地说，昨夜下了雨，山路还没修好，但不用害怕，我会让四位弟子轮流背你上山去。易大师哈哈大笑，背我上山不如背米上山，那还能应应急呢。大师执意不肯上山，待众人卸下车上米油之物，与韦应互道珍重之后，我们便驱车返回。天上忽地飘起了小雨，路窄道滑。我开玩笑似的悄声问身旁的太空行者，你掐算一下，今天路上会不会有不测之祸？太空朝后面的大师努了努嘴，轻轻摇头。云高大师双目微闭，靠在座背上平静安详，早已把上午之事忘到九霄云外。太空是大师的随身弟子，满面络腮胡，眼如达摩祖师模样。他生性憨厚，乐于助人，蒙受开化几年，很有进步。大师也像喜爱其他弟子一样善待于他，但他又常因故弄神奇玄虚而受到大师的斥责。有一次，易云高大师应国家有关部门之邀，去某贫困地区考察，太空随行。正是六月暑天，艳阳如火，许多人被晒得黝黑脱皮。云高大师爬山涉水，不畏风尘，到农家体察民情，上钻井工地慰问石油工人，和当地干部研究资源开发，还要为上门来的患者治病。他是个从来不知道劳累的人，越忙碌思维越敏捷，因此没有感慨，便艺高超时，不受律术，一日吟诗百首，行程十日便得诗千余。据太空行者说，因大师每每出口成诗，吟咏速度极快，还有些诗句根本来不及记录，故而留下几多遗憾。在从南充至开县途中，大家在公路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小憩，正在路边耕田的农民捉住一条小酒杯粗的大黄鳝，高兴得欢呼不止。 待人们围过去观看之时，便猛然将猎物往高坡上的水泥操场甩去。太空行者见状，悲呼一声：“罪过！”右手即向操场左侧水塘一指，只见已被抛在空中的黄鳝立即改变方向，向左一个急转，落入水塘之中。众人大骇，男惊女呼，引起了一阵骚动。云高大师知道定是太空所为，把他叫到僻静之处，厉声指责：“你再要如此造作，就立刻给我回去，以后不准神奇显怪，这哪里是正人之为？”还有一次，太空和云高大师一行乘车回大邑王寺乡，参加乡政府举行的乡贤大会。返回途中，在成都至大邑公路72公庄附近，太空忽然对司机小王说：“你快把车停住，检查一下，我听见声音不大正常。还有，你今天气色浮躁，心事重重，这样会出祸事的。”小王俯耳听听机械声响，不以为然，并说这辆车刚检修了2日，什么毛病也没有。小王继续开着疾驰。太空行者见他不听忠告，叫他马上刹住车，并请云高大师下车步行。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便远远望见前面路边油菜田里现着一辆小车，屁股高耸。大家赶过去，只见小王正在车肚子下忙碌。一个弟子寻开心，将小王拖出来。他一脸油泥，狼狈不堪，气急败坏地吐着唾沫：“如果是伤着人，我今天就吃罪不起了。”小王仍心有余悸。大家在大师的指挥下，脱鞋挽袖，把车推上路时，已是人人喘着粗气，个个满身泥浆了。回家以后，小王私下对人说：“我开了7-8年车，什么零件不对，哪颗螺丝松了，我闭着眼睛也明白。太空又不是开车的人，那天怎么会知道车有毛病？再说，头天和女朋友吵架的事，没有一人知道，他是怎么晓得的？太奇怪了。”这话传到太空耳里，他得意地捋着胡须说：“我刻苦向老师学习，已有先见之明。小王不听我的忠告，自然差点铸成大错。”大师闻言，转身叫过太空，厉声责备：“每日教你们习得养品，你却总爱满口神奇古怪，真是荒唐之至。”太空听罢，马上扑通倒地，求师宽恕。大师扶起太空，宽容地说：“你知错就对，应该把心放在舍己利人上去锻炼。神奇之事，非为正义，不可惑于偏见。”就是从白岩寺返回这天，易云高大师突然问我：“你在写有关我的文章吧？”我暗地一惊，奇怪，他怎么会知晓我的秘密？当时我既不好摇头，又不好点头，只好支吾其词。我知道他讨厌记者和一些文人，尤其反感那些把他胡吹乱捧的文章。广东一位年轻作家曾花费3年功夫写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记，约莫30万字，将他写得神奇古怪，像是武侠小说，并专程将稿子送来请他审阅，谁知被他压了1年多，最后给作者3个字：不能发。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主编于去年10月派人找他说和，恳请他合作， 他们准备编写一本他的生平事迹，此书出版，发行量一定可观，收益甚为丰厚。他断然摇头，一口回绝：我是分文不容的人啊。他还这样认为，许多事以普通学者的造诣，用现在的语言文字表达不出来，何必浪费笔墨呢？我也知道自己无生花妙笔，但又于心不甘，没写出来谁知道是白猫黑猫。于是过了春节，我就时断时续地动起了笔。现在经他追问，我不会谎言的本性露了马脚。你比较熟悉我，也可以从事实角度写写看吧，不过你也会失败的。易云高大师这样说。我虽然咧嘴笑笑，心里可不服气。自此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我的初稿已写出了10万字，但从头看看，使人既沮丧又烦躁。易云高大师的故事相当浩繁，经历颇为曲折，我怎么也没办法安排得体，剪裁适宜。尤其是他少年拜的几位老师的学识和他本人的思想，深不可测，难以撞述，以我固有的常人思维方式是捉摸不住的。我觉得我进了死胡同，白干了。初夏的一个晚上，我发觉自己十分反常，脑子里不时空白一片，不时又杂乱无章，很是烦闷。附近娱乐厅的喧嚣阵阵袭来，吵得人心脏欲裂。我知道那周期性的抑郁症又犯了，无可奈何。我搁下笔，推开稿间，霎时对什么都失了兴趣，身不由主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不知何时，屋外的凉风拂进窗来，一阵小雨沙沙地洒着。这时有人敲门，我倦意拥拥，懒得理会。可是门外的人一敲再敲，只好起身拉开门，没想到是易大师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。一落座就说，这天突然想起，本想托人给你送一封信来，不妥便亲自过来一趟。我问，什么信？紧急吗？大师不语，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，一本正经地交给我，你好好看看。我拿着信封端详了一下，以为这封信挺重要，便拆开封口，抽出信笺，急忙展开细看。正面反面皆无一字，原是一张白纸。易大师不像是在开玩笑，那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说说呢？大师反问道。一张白纸嘛，你愿把它放在信中吗？谁还把它放在信中？我突然明白他的点质了。他很高兴，好了，只要没放在心中就好。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写作苦恼，被千头万绪缠住，正如一些所谓的气功师挣脱不了意念的拘束，借口什么功法，与无字白纸相比较，仍属较低层次。我这不是故弄玄虚，主要让你留下空白，不然你照样陷入苦恼，无以自拔。那怎能运用文字传情达意，平中见奇呢？那我应当怎么办？我似有所悟，却又不得要领。无字则无念，不着无念境，一是无助慧，是慧入般若，顺乎自然，则不拘一般文道。 大师让我随地念了两遍，便详细地讲解一番。见我似懂非懂，便改用最浅显的口语耐心注释。我琢磨了半晌，似乎轻松了许多，真是茅塞顿开，神清气畅。我这才明白，大师可是为我专程开示，特地来教导我的啊。受到这样的指教，那是让人再高兴不过的事。高兴之余，也多少使人明白一点，大师取得非常境界成就的真谛。原来，他与一般的文学家、艺术家有着迥然不同的区别，无论是自由度还是境界层次，别人与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也就是一者是凡俗聪明，一者是至圣慧见。